一位特别的讲人，林显高弟兄，不在我们中间，在群里边。林老弟兄接受我们的邀请之后，没有几天就住进了医院。他听说我们这边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聚集，还是在疾病中为我们预备了一段信息。我们看他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今天我就要来，我们也谈的问题呢，就是十字架的问题。因为呢，芝加哥大会啊，这个妇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现在不能全面讲这个十字架，我简单讲一讲十字架与基督徒啊。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能灭亡的人为愚者，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很多人以为十字架就是对着不信耶稣的人讲，原来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提一提十字架与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啊。感谢主，我们的很多人呢对十字架认识不够呢，就对真理很很大问题了。先同大家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啊，很多人祷告求神啊，神啊，叫我呢与你同钉。我说已经钉了，不是我说，圣经说已经钉了啊，我们不要再祷告神啊，我求你叫我再钉钉十字架。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还有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还有。加拉太六章十四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时间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圣经从来没有一次叫我们现在要钉，在钉这个举重钉十字架。基督徒的仇敌当然是魔鬼支配下的。可以有三方面，第一个自己，第二个肉体和邪情私欲，第三个世界。刚刚我读这个几节经文呢，这三方面呢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求神啊，我们再钉啊，我们是已经同钉啊。罗马第六章第六节也是这样说，这个第一个问题简单说啊。我们不是祷告求神同钉。第二个呢，讲讲被十字架。有人呢，根据马可十五章二十一节，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耶稣的十字架。他说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呢，是被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很多人在祷告神啊，我要被你的十字架。我说啊，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呢，是被人强逼的，勉强的要背这个木头的十字架，也不是天天背，就一天就一回就背这个十字架，那个是木头十字架。但请大家注意，是勉强的背啊，就不是天天。那么我们呢，就不是背耶稣的十字架，也不是背别人的十字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十字架不同啊，他的十字架跟他的十字架也不同，我的十字架也不同啊，我背我的十字架也不能背他人的十字架，更不能背耶稣的十字架啊。耶稣怎么说呢？大家不要忘记吧，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天天背起他就是他自己了，他是这样来跟随我，我就是耶稣基督了，好吧？那个路加第九章二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七节，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有有这个死的心智，有舍己，有天天悲啊，天天悲，跟随主、侍奉主，都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背自己的十字架。那么你能受多苦呢？耶稣的给你这个十字架多重？神给你这个十字架的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背别人十字架，我们也背不起，更不能背耶稣的十字架。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十字架的对付啊，十字架不单是苦，有人说，哎呀，十字架很苦啊。十字架最终是死，苦到了死。那么我们背十字架呢，就是从苦直到死，我们都不要发怨言。如果我们在这每天受很多人的攻击啊、迫害呀、吃苦，甚至为主殉道，也不要发怨言。我们听见有一句话说：“吞声忍气”，听过这个话没有？哎呀，被人攻击的我厉害。吞声忍气，我们不是吞声忍气，我们要无声无气，好不好？无声无气，哎呀，受很多攻击啊，受很多痛苦啊，苦了最后呢又死，那没有问题。应当要学一个功课，不是吞声忍气，是无声无气啊。就可是人很多人呢死不透。我们去了，我们都死了，但是呢死不透，好吧？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救人呢、啊，死不透，要靠着主呢，致死我们这个救人呢、啊，他死不透就犯错啊，所以就致死那个救人啊，所以我们就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救人，这个是这样。那么另外第四方面呢，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道路啊，不光是一条苦路，更是一条死路。但是呢，总的来说呢，以后呢还是生路，生路也是实际上。按人来看呢，我们是走苦路，在世界上我们是受很多苦啊，但是呢，直到离开世界，直到呢为主殉道，我们也有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当然神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殉道啊，十二个门徒，这个除了犹大，约翰呢没有被斩头啊，被钉十字架，其他十一个后来补位的马提亚，十一个呢都是为主殉道，但是约翰呢在讲台上讲道，讲的后来呢跌下来了，他离开世界了。所以不是神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主殉道，但是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受苦受的最后啊，如果神要我们为主殉道呢，我们又有这个心智啊，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另外我们最后呢，每一个基督徒也应当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我们不光是传啊，有一个耶稣啊，有一位神啊，人有罪啊，如果主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呢，我们这个罪没办法解脱。所以我们不光是我们相信，我们的靠主的宝血洗干净我们，我们呢要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这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蒙爱。我感谢神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谈谈十字架对基督徒的关系。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呢知道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我们呢也要背十字架，不是背别人十字架，也不是背耶稣十字架，背你自己的十字架，跟耶稣啊，也呢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自己啊。我们呢还知道十字架的路啊是一个苦路，是死路，但最终呢是生路啊，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应当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愿神的灵的荣耀，愿大家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爱。
我们的传道人诗班要献的是十字架归路，它的作者是赵西门老弟兄，也就是前天李叔叔讲道中 所讲的那位老弟兄，那位老弟兄坐监狱坐了38年，回来之后呢，弟兄姊妹欢迎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唱了一首诗，还不是这一首，是另外一首。唱了那首诗之后呢，那个赵西门老弟兄说，这首诗怎么这么好听啊，怎么这是谁写的。后来有一位姊妹就说，他说这首诗就是你进监狱之前写的呀。38年他已经都忘了。这一首也是赵西门老弟兄唱的词，有于立功牧师指挥，有梁心飞阿姨演唱。 会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在四年前，海外中国基督徒跨世纪聚会结束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下一次跨世纪聚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举办？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要等100年以后。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想问的不是下一次跨世纪聚会什么时候开，弟兄姊妹想问的是像这样的大会什么时候开。我想中国福音大会就是像跨世纪聚会那样的一次大会。参加过这两次大会的弟兄姊妹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两次聚会之间有一种主题上的连续性。在跨世纪聚会上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就是十字架与新世纪的福音使命。那个主题想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即或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十字架仍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福音真理的核心。时间和空间都不能动摇这样的一个信仰中心。无论是你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环境，在今天的大会里边，弟兄姊妹已经看到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更集中地把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福音真理的核心，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执著传讲的那个信息。在跨世纪聚会上，我记得滕牧师曾经讲过两句话，跨世纪的闭幕式上他讲过两句话。他说今天的教会有两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所传的福音中没有十字架，第二个危机是传福音的人生命中没有十字架的印记。陈牧师说这是今日教会的两大危机，这是在四年以前的跨世纪聚会上提出来的。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适应，仍然适用，它仍然是我们今日教会的两大危机。彭牧师说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不是福音，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是假基督。在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里边传讲的基督，你会看得出来，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是成功神学的基督，是舒适安逸的基督，是我可以随时把它招来换去可以利用的基督，那不是圣经里边向我们所显明的基督。而且滕牧师也告诫我们说，没有十字架印记的人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几句话今天仍然记在心里边。我们这几天很多长者、很多传道人，无论是在大会的信息里，无论是在专题信息里，都是围绕着十字架这样的一个中心。特别宝贵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谢伯伯、李叔叔、杨阿姨，他们在传讲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的信息告诉我们，十字架是一条道路，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才能够走过去的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十字架是一种能力。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十字架是苦难，等同于苦难，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丹以里的三个朋友被送进烧红的火窑里边，那个火窑不过是让他们经历上帝恩典和能力的一种环境，一种环境。当他们靠着对神的信念、靠着信心， 从火窑里边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颜色，那个才叫十字架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承受苦难，超越苦难，这才叫十字架的能力。如果十字架等同于苦难的话，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太多了，但是那些都不是十字架。所以我想十字架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十字架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内涵，它有一个很清楚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本质和内涵引发出来的。当十字架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苦难，不是消极的东西，不是负面的东西，一切消极的、负面的、黑暗的，当来到十字架这里的时候，都结束，都结束了。从十字架里这里开始的是积极的、正面的、永恒的、光明的、向上的、生命的、恩典的、怜悯的、智慧的、能力的，一切的一切都从十字架这里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进入十字架的本质，不要停留在那些肤浅的、表面的对十字架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不是进入十字架的本质，我们就不能够从十字架那里得着恩典、怜悯、智慧、能力，得着复兴的源头。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圣经的十字架，保罗向我们所显明的十字架，不仅仅是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本质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他的审判、他的生、他的永存，都是借着十字架来显明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宝贵的信息。十字架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让我们仅仅停留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就可以躺在神恩典的温床上去睡大觉，我们就可以躺在神恩典的温床上去做一个关于天堂的梦幻，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十字架将引导着我们向更深的地方去发展。当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焦点、这个焦点上的时候，十字架将引导着我们，圣灵将引导着我们去明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样的道理。圣灵将引导着我们不再为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将引导着我们，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在灭亡的人看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看却是神的能力。这是十字架，十字架有它的很清楚的特征，圣经里让我们看见它有很清楚的特征，它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不要老是看见外在的环境，以为那就是我的十字架。昨天我记得是于牧师在讲，在家庭里边，一个不通情理的妻子，一个自我中心的丈夫，给你带来很多苦恼，那不是你的十字架，那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和顺服，那才是十字架，那才是十字架的能力。所以十字架是内在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讲，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原来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种十字架性情，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虚极顺服谦卑，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父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十字架又是永恒的，不是短暂的。十字架并不仅仅是在哥哥他山上才向我们显明，那是神显明十字架的一个制高点，但是从那个制高点让我们向前看，向永远的以前去看的时候，十字架已经存在在那里，让我们向永远的将来看，十字架还在那里，十字架从永远到永远。当苦难没有了的时候，当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的时候，当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当圣城不再需要太阳去照耀，而羔羊是圣城的灯的时候，羔羊这个字眼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光辉在永恒中照耀着我们。这就是十字架，它的内在性，它的永恒性，提醒我们不要用短暂的目光去看十字架，不要用肤浅的目光去看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苦路，乃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能力能够喜乐的、胜利的、超越的走过去的路。这样走，我们走得才清醒、才清醒、才喜乐。我从我们中国老一代传道人的见证中，从谢伯伯、从李叔叔、杨阿姨他们的身上，真是看见了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十字架的能力。所经过的苦难是主所允许的，这只是一种体现经历十字架能力的一种环境。不要把苦难等同于十字架，因为信徒不会永远在苦难中，但十字架将会永远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苦难是主炼净我们的一个环境。最近在《生命纪刊》第28期里边登过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的见证，他写到他怎样被抓进去、抓进监狱。他很喜乐地写到说，他说当我被抓进监狱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接到了神的调令，神的调令要把他的这个工作岗位调换一下。就像昨天晚上听到李叔叔和陈叔叔的见证，给他们换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到监狱里边去了。那个弟兄也是接到了上帝的调令，但是他发现在神所允许的这种患难中，他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神让他借患难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然后又加添给他力量，让他在监狱中、监牢里为主做工。那位弟兄最后说，他说我在患难中，在苦难中，在神所允许的难处里，被神炼净了，被神炼净了。这也是许多中国教会历史上的圣徒的经历。我想苦难如果使受过苦的人变得更加自义的话，苦难如果使许多受过苦的人变得更加骄傲的话，苦难如果许多受过苦的人变得更加用血气和仁义来侍奉的时候，苦难如果是些受过苦的人有更多的火燎的气味，更多的可以当领袖的资格，那么使徒保罗就会对我们说，就像对无知的加拉太人说一样，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真的是突然的吗？苦难如果只让我们得到那些东西，是突然的受苦吗？这几天听到很多长者在谈中国教会的事情，弟兄姊妹在为中国教会来祷告，海外的华人教会在为中国教会来祷告，但是我们也要很清醒的来认识中国教会。我们看到的许多复兴也许 只是一种复兴的假象。允许我用这样的一个字来描述很多地方的复兴。我相信许多的复兴是神亲自做成的工作，但有些复兴是人营造的假象。昨天在吃饭的时候和一位弟兄在分享，我是说让我们很冷静地来看中国教会的发展，不要头脑发热，很冷静地来看。当我们头脑发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看不见神恩典的手势了。当我们很冷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样为中国教会祷告，怎样来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侍奉主、跟随主。要冷静，不是要热闹，要冷静。神州传播协会远志明弟兄、谢文杰弟兄他们派了十字架，我看的时候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人看了流了很多的眼泪。有一个弟兄看了那个片子之后打电话说，他说看完这个片子，他说我觉得不能再坐在这里了，我一定要行动起来，要做点什么事情。他看完后不久就回大陆去了，跑了好几个城市，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所以十字架这个影片并不仅仅提醒我们去流眼泪，中国教会已经不再需要我们的眼泪。我们那些失丧中的灵魂，十几亿骨肉之亲，需要我们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全员为他们哭泣，为他们深切的代祷。但是中国教会已经不再需要我们的眼泪，而是需要我们的汗水和鲜血，要付出代价的。眼泪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流完擦干净，一转身就忘了。但是当我们流出汗水、流出血液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我盼望志明弟兄他们拍的十字架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中国教会的状况提醒我们，让我们不禁切切的代祷，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教会已经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经过了20年的复兴，有很多复兴的假象也让我们看见了，异端邪教也在那里摧毁着、搅扰着神的教会，不信派在搅扰着神的教会，物质主义横行在影响着神的教会。中国教会已经不像50年代那么单纯了，那个时候就是一种逼迫，要么进监狱，要么投降，要么不再认主，也就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教会已经不那么简单了，内部有纷争，有异端极端的搅扰，有邪教的在那里败坏神的工作，有不信派，有物质主义，有政府的逼迫、限制，各种的困难。中国教会面临各样的困难，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我们再去让它热闹的时候，而是扎扎实实的建造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21世纪中国要成为一个传福音宣教的世纪，要传到耶路撒冷去。对这样的口号我们要冷静，凭什么说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向耶路撒冷？如果中国教会没有扎扎实实的建造在神真理的根基里边，像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谁能够说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谁能够说在我们还没有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之前，中国教会已经走上了欧洲教会的老路、美国教会的老路？弟兄姊妹，让我们清醒，清醒。十字架会让我们清醒，十字架不是让我们浮躁，十字架要让我们深沉， 十字架不是让我们表面化，十字架要让我们进入本质，十字架不是让我们狭隘，十字架要开阔我们的心胸，十字架也不是让我们仅仅为中国人祷告，十字架要让我们把整个世界世上的灵魂都放在我们这个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充满的心灵里。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异端，常常都是出现在基督论、救恩论这些方面。现在在中国的教会史上，在中国教会发展到今天的这种状况里，异端很可能会出现在圣灵论这样的问题上。中国教会在被那种极端的灵恩派所搅扰着，所带来的毁坏和影响，那天我们已经看到，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种危险表现在很多人是以自己的主观经验来代替圣灵所启示的客观真理。有些人把邪灵的工作说成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些人用一种属灵的口号来鼓吹一种圣灵中心论，所谓的高举圣灵。圣经中什么地方让我们看见高举圣灵？圣灵自己永远以十字架为中心来做工作，圣灵永远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作他的荣耀。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是为了荣耀他。弟兄姊妹，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十字架与圣灵的关系，如若不然，我们会在这些事情上走进偏差，把圣灵的恩赐当成圣灵的本质。这也是今天许多教会、许多传道人糊里糊涂所传讲的一些信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清醒。我们常常说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切切的注意，圣灵从来不离开十字架，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做工。当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圣灵是要先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灵工作的方法。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我们在那里跳啊、唱啊、晃啊、摇啊，就可以把圣灵摇到我们里边，就可以使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圣灵借着十字架拓宽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深度和宽度。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容量越大，圣灵充满的空间、灵性空间就越大，而他越被圣灵充满，他的生命的容量就会更大，生命的质量就会越高。圣灵正是借着十字架来扩大我们生命的容量，使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次中国福音大会给弟兄姊妹留下来的不是一种浮浅的复兴，而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使我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思考十字架的意义，思考十字架的意义。这次大会刚刚开始，没有结束，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十字架的道理，但是我相信离圣经所启示的十字架的奥秘还有一段路程。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在圣灵的引导下进入十字架的真理吧。我们越进入十字架的真理，你就会发现教会复兴的那个迹象越明显，越进入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信徒的生命复兴的那个迹象就会越明显。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愿这次中国福音大会是一个起点。 希望下一次福音大会，我们能够在十字架道理的认识上比这一次更深一步。下一次福音大会是在2007年的这个时候，2007年是新教传入中国的200周年，2007年更是一个经过4年之后，我们对十字架的了解、认识，可能有一些新的起色的一个年头。2007年也是我们中间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已经又有了新的长进，我们的教会又有了新的复兴的年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有一次新的聚集，那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祷告之前我有一个感动，还是要对我们中间的传道人有一个请求。刚才我们看见传道人现实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传道人和传道人的妻子在那里唱十架归路。我的一个请求就是，我们中间的传道人，当你看见十字架的这种重要性，对我们教会复兴的重要性，对生命成长的重要性，你看见了保罗穿十字架的榜样，我们中间的传道人，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智，立志做一个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夸十字架，只传十字架的传道人，你今天在神面前举止，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传道人，传道人一生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有一群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传道人的时候，教会就不一样了。感谢赞美主，感动我们中间的传道人愿意一生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一个呼召，就是这几天你清楚了神明神的呼召，愿意全世界献身传道的，今天再有一个机会让你最后决定要不要这样的一生奉献给主，叫主使用，传做他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什么时间，你要有了这样的心智，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第三个呼召就是，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听了十字架的信息，听了为主而活的信息，那些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靠着十字架的能力，一生只为主而活，一生只为主而活，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复兴。请把手放下。当有一群一生只为主而活的人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还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中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朋友们。感谢主，刚才当上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老人家带着另外一个姊妹来到前边，说她在刚才的聚会中决志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盼望还有更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实在是宝贵，实在是美好。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悔改归向基督，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最后一个呼召就是一个关于祷告的呼召，24小时守望祷告，把我们每一个人编进一个持续不断的横切的祷告网、祷告链里边去，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我们自己灵命成长祷告，为失丧的那些灵魂祷，失丧中的灵魂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如果你愿意加入24小时的守望祷告，你在神面前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包括以前已经决志加入守望祷告而中间冷淡了、退后了、中断了，你今天再一次 觉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昨天一位92岁的老人愿意为主每天花一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时间守望祷告。我们这些青年人很羞愧的。昨天夜里3点多钟的时候，我从那个守望祷告的房间里出来，我就看见了那位长者夫妇在那里祷告。3点钟，我们中间还有哪些弟兄姊妹愿意用这样的祷告来侍奉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请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荣耀的父，你是全能的父，你是全知的父，你是无所不在的父，你是将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的那位。荣耀都是你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确实，你所拣选呼召的传道人在你面前的确实，到的朋友归向基督的确实，主你在你天上的宝座都看见了，主你在我们中间你都看见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